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for 3M。
第八章，魁地奇世界杯。维斯莱先生在前面领路，大家手里攥着买来的东西，顺着灯笼照亮的通道快步走进树林。他们可以听见成百上千的人在周围走动，听见喊叫声、欢笑声，还听见断断续续的歌声。这种狂热的兴奋情绪是很有传染性的，哈利也忍不住笑得合不拢嘴。他们在树林里走了20分钟，一边高声的谈笑打趣，最后从树林的另一边出来了。这时他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一座巨大的体育馆的阴影中。哈利只能看见赛场周围的宏伟金墙的一部分，但他看得出来，里面装10个大教堂都不成问题，可以容纳10万观众。维斯莱先生看到哈利脸上惊愕的表情，说道：魔法部500个工作人员为此忙碌了整整一年，这里的每一寸地方都施了驱逐麻瓜咒。这一年当中，每当有麻瓜接近这里，他们就会突然想起10万火急的事情，匆匆的走开。愿上帝保佑他们，他慈爱地说，领着大家走向最近的入口处，那里已经围满了许多大喊大叫的巫师。1等票。入口处的那位魔法部女巫师看了看他们的票，说道：顶层包厢。一直往楼上走，亚瑟，走到最顶上。通向体育馆的楼梯上铺着紫红色的地毯，他们和人群一起拾级而上。慢慢的，那些人流分别进了左右两边的看台。维斯莱先生率领的这一行人一直往上走，最后到了楼梯顶上，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小包厢里，位置在体育馆的最高处，而且正对着金色的球门柱。这里有20来张紫色和镀金座椅，分成两排。哈利跟着维斯莱一家排队坐进了前面一排，朝下面望去，那情景是他怎么也想象不到的。10万巫师正在陆陆续续的就座，那些座位围绕着椭圆形的体育馆，呈阶梯形向上排列。这里的一切都笼罩着一种神秘的金光，这光芒仿佛来自体育馆本身。从他们居高临下的位置望去，赛场显得像天鹅绒一样平整光滑。赛场两边分别竖着3个投球的篮圈，有50英尺高。在他们右边，几乎就在与哈利视线平行的位置，是一块巨大的黑板，上面不断闪现出金色的文字，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在黑板上龙飞凤舞的写字，然后又把它们擦去。哈利仔细一看才知，那些闪动的文字都是给赛场观众看的广告。矢车菊，适合全家的飞天扫帚，安全可靠，带有内置式防盗封音器。斯科尔夫人牌万能神奇去污剂，轻轻松松去除污渍。风雅牌巫师服，伦敦、巴黎、霍格曼德。哈利将视线从广告牌上收回，扭过头去，看看还有谁和他们一起坐在这个包厢里。 包厢里现在还没什么人，只是在他们后面一排的倒数第二个座位上坐着一个小的出奇的家伙。那小家伙的两条腿太短了，只能伸在他前面的椅子上。他身上围着一条擦拭茶具的茶巾，像穿着一件宽松的袍子。他的脸埋在两只手里，可是那一对长长的蝙蝠般的大耳朵却是那么眼熟。多比，哈利不敢相信地说。那小家伙抬起头来，松开手指，露出一双巨大的棕色眼睛和一只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番茄的鼻子。不是多比，不过毫无疑问，这也是一个家养小精灵，和哈利的朋友多比以前的身份一样。哈利已经把多比从他先前的主人马尔福一家手里解救了出来。先生刚才叫我多比吗？小精灵从手指缝间好奇地问，声音很尖，甚至比以前多比的声音还要尖，是一种微微颤抖的刺耳的声音。因此哈利怀疑，尽管家养小精灵很难区分性别，这一个大概是女的。罗恩和豪敏都从座位上回过头来，他们虽然听哈利说过多比的许多事情，但从来没有真的见过他，就连维斯莱先生也很有兴趣地扭头望着。对不起，哈利对小精灵说，我把你当成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了。可是我也认识多比啊，先生，小精灵尖声地说。他用手挡着脸，好像被光刺得睁不开眼睛，尽管顶层包厢的光线并不强烈。我叫闪闪，先生。先生你……当他的目光落到哈利额头的伤疤上时，他那双棕色的眼睛顿时睁得老大，像两只小菜碟。你肯定是哈利波特。是的，哈利说。哎呀，多比一天到晚都在谈你，先生，他说，把双手稍微放下一些，脸上的表情十分敬畏。多比怎么样了？哈利问。自由以后过得惯吗？啊，先生，闪闪摇着头说，啊，先生，说句对你不恭敬的话，先生，你把多比解放出来，恐怕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。为什么？哈利吃惊地问，他有什么不对劲吗？多比脑子里整天想着自由，先生，闪闪悲哀地说，尽是些不切实际的想法，先生，他找不到工作，先生。为什么找不到？哈利问。闪闪把声音降低半个八度，悄声说，他想得到报酬，先生。报酬？哈利茫然地问，怎么，他不应该得到报酬吗？闪闪似乎被这个想法吓坏了，把手指合拢起来，这样他的脸又被挡住了一半。家养小精灵干活是没有报酬的，先生，他从手指后面尖声说。不行，这样不行，不行，我对多比说，我说给自己找一个像样的家庭，好好的安顿下来，多比。他整天就知道寻欢作乐，先生，这对一个家养小精灵来说是不合适的。我说，你这样到处玩耍嬉戏，接下来我就会听说你像个某个下贱的妖精一样，被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抓去问罪了。可是，他也应该找点乐趣了，哈利说。 家养小精灵是不应该有乐趣的，哈利波特。闪闪双手捂着脸认真地说，家养小精灵完全听从主人的吩咐，我有恐高症，哈利波特。他朝包厢边缘扫了一眼，吸了口冷气。可是我的主人派我到顶层包厢来，我就来了，先生。他明明知道你有恐高症，为什么还要派你到这儿来？哈利不满地皱起眉头问道。主人要我给他占一个座位，哈利波特，他太忙了。闪闪侧过脑袋，望了望他旁边空空的一片座位。闪闪真希望他回到主人的帐篷里，哈利波特。但是闪闪听从吩咐，闪闪是个很乖的家养小精灵。他又恐惧地看了看包厢边缘，赶紧把眼睛完全捂住了。哈利回过头来望着大家。那就是家养小精灵？罗恩小声地问。真是些古怪的家伙，是吗？多比还要古怪呢，哈利很有感情地说。罗恩掏出他的全景望远镜开始调试，他望着体育馆另一面的人群。真棒啊，他摆弄着望远镜侧面的重放旋钮说道，我可以让那边的那个家伙再掏一遍鼻子，再掏一遍，再掏一遍。这时郝敏正在急切地翻看他那本天鹅绒封面的带流苏的比赛说明书。比赛前将有球队吉祥物的表演，他大声念道。哦，那永远是值得一看的，维斯莱先生说。你知道各国家队从本国带来一些稀奇的动物，要在这里做一番表演。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，他们所在包厢里渐渐坐满了人。维斯莱先生不停地与人握手，那些人一看就是很有身份的大巫师。珀西一次次地匆忙站起，看上去就像坐在满身是刺儿的豪猪背上。当魔法部部长康奈利·福吉本人驾到时，珀西因鞠躬鞠得太低，眼镜掉在地上摔得粉碎。他尴尬极了，用魔杖修好镜片，然后就呆呆地坐在座位上。当康奈利·福吉像老朋友一样向哈利打招呼时，珀西朝哈利投去嫉妒的目光。哈利和福吉以前就认识，福吉像父亲一般慈祥地握着哈利的手，向他问寒问暖，并把他介绍给在座的旁边的巫师。哈利波特，你知道的，他大声告诉保加利亚的魔法部部长，那人穿着华丽的镶金边黑色天鹅绒长袍，看样子一句英语也听不懂。哈利波特，哦，想一想看，你应该知道他是谁，就是那个从神秘人手中死里逃生的男孩，你一定知道他是谁了吧？保加利亚巫师突然看到了哈利额头上的伤疤，立刻兴奋地用手指着他，嘴里大声地叽里咕噜说了一串话。我就知道总会让他明白的，福吉疲劳地对哈利说，我对语言不太擅长，碰到这类事情就需要巴蒂·克劳奇了。啊，我看见他的家养小精灵给他占了一个座位，想得真周到。保加利亚的这些家伙总想把最好的座位都骗到手。啊，卢修斯来了。哈利、罗恩和豪米立刻转过头去，挤进维斯莱先生后面第二排仍然空着的三个座位的。 正是家养小精灵多比原先的主人卢修斯·马尔福，他的儿子德拉科，还有一个女人。哈利猜想她一定是德拉科的母亲。哈利和德拉科·马尔福从他们第一次去霍格沃茨上学起就一直是死对头。德拉科是一个肤色苍白的男孩，尖尖的脸，淡黄色的头发，和他父亲长得非常像。他母亲也是浅肤色，黄头发。他本来长得不算难看，可就是老摆出一副厌恶的神情，就好像闻到了什么难闻的气味。啊，福吉！马尔福走过魔法部部长身边时伸出手去，你好，我想你还没有见过我的妻子纳西莎吧，还有我们的儿子德拉科。你好你好，福吉说，笑着对马尔福夫人鞠了个躬。请允许我把你介绍给奥伯兰斯克先生，奥巴隆斯克先生，他是保加利亚魔法部的部长。没关系，反正他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。让我看看还有谁，你认识亚瑟·维斯莱吧？这一刻真是紧张。维斯莱先生和马尔福先生互相对视着，哈利清楚地记起他们上次见面的情景，那是在利痕书店，他们俩打了一架。马尔福先生冷冰冰的灰眼睛超过维斯莱先生，来回扫视着那排座位。天哪，亚瑟，他轻声说道，你卖了什么才弄到了这顶层包厢的座位？你的家当肯定不值这么多钱，对吧？福吉没有领会他在说什么，他说，卢修斯最近刚给圣芒葛魔法伤病医院捐了很大一笔款子，亚瑟，他是我请来的贵宾。
各星一书，一本起印只要20元，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.cn， 别忘了印书送书号哦，我们会给您最好的服务。
哦，太好了，维斯莱先生脸上勉强笑着说。马尔福先生的目光扫到豪敏身上，豪敏微微涨红了脸，但毫不褪色地与他对视着。哈利很清楚马尔福先生的嘴唇为什么会那样皱起来。马尔福一家一向为自己是纯种巫师而骄傲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认为麻瓜的后代，比如豪敏，都是低人一等的。不过，在魔法部部长的目光注视下，马尔福先生不敢说什么出格的话。他讥讽地对维斯莱先生点了点头，继续走向自己的座位。德拉科轻蔑地瞪了哈利、罗恩和豪敏一眼，坐在了他父母中间。讨厌的家伙，罗恩嘟囔了一句。他和哈利、豪敏又把视线转向赛场。接着，卢多·巴格曼冲进了包厢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他说。圆圆的脸像一块巨大的球形干酪一样闪闪发亮。部长，可以开始了吗？你说开始就开始吧，卢多，福吉和蔼地说。卢多抽出他的魔杖，指着自己的喉咙说道，声音洪亮。然后他说的话就像雷鸣一样响彻了整个座无虚席的体育馆。他的声音在他们头顶上回荡，响亮地传向看台的每个角落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欢迎你们的到来，欢迎你们前来观看第422届魁地奇世界杯决赛。观众们爆发出一阵欢呼和掌声，几千面旗帜同时挥舞，还伴随着乱七八糟的国歌声，场面真是热闹非凡。他们对面的黑板上最后那行广告，比比多味豆，每一口都是一次冒险的经历，被抹去了。现在的显示是保加利亚0，爱尔兰0， 好了，闲话少说，请允许我介绍保加利亚国家队的吉祥物。看台的右侧是一片整齐的鲜红色方阵，此刻爆发出响亮的欢呼声。不知道他们带来了什么，维斯莱先生说，从座位上探出身子。啊，他猛地摘下眼镜，在袍子上匆匆地擦着。妹娃，什么是妹？只见100个妹娃已经滑向了赛场。哈利的疑问得到了解答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